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各位听友，今天咱们开讲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话说这一天啊，东边宁国府花园里的梅花盛开，贾珍的妻子尤氏就置办了酒席，带着贾蓉夫妻去请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过来赏花。贾母等人早饭后就都过来了，到了会芳园，边游玩边说笑，一路上欢声笑语。走累了，大家落座后先饮茶再饮酒，这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晌午时分。宝玉说，
我好困哦，我想睡觉。
贾母说，
快来人照顾宝玉睡觉。
贾蓉的妻子秦氏就说，
我们有给宝叔收拾的房子，请老祖宗放心。
他就带上宝玉一班人来到上房的内间。宝玉进到房间里一看，墙上挂着一幅鼓励人奋发勤学的燃藜图。这燃藜图啊，说的是古代的时候，穷人家的孩子点不起油灯里的油，怎么办呢？就用一种跟芦苇差不多的藜草，点上它来照亮读书，所以呢就叫燃藜图。这燃藜图两侧呢还有一副对联，上面写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宝玉一看就说，
快出去快出去。
秦氏说，宝叔先这里不好，那就睡我屋里去吧。一个老妈妈说，
哪有小叔子睡侄儿媳妇房里的。
秦氏笑着说，
哎呦，他有多大呀，
别看宝叔和我弟弟同岁，他们两个要站在一起啊，他还没我弟弟高呢。说着大家就来到了秦氏的房中，一进来就觉得有一股细细的香甜味扑鼻而来。宝玉往墙上一看，挂着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两边呢是宋朝学士秦少游的对联儿，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再一看这房间里的摆设，没有一样不是富丽堂皇的。老妈妈们服侍宝玉睡好，就只留了袭人、秋文、晴文、麝月四个丫头陪伴。秦氏出了房门，跟他的丫头们在房檐下看着猫儿狗儿，不让他们打架，影响了宝玉睡午觉。宝玉因为喝了酒，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恍恍惚惚中，他只觉得跟着秦氏来到了一个地方，但见珠栏玉砌，绿树清溪，是一个人间罕见之处。宝玉正高兴呢，忽然
听见有人唱歌：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宝玉一听，这是甜美的女孩的声音，放眼一看，过来的是一位千娇百媚的丽人。再一看，她风姿翩翩，娉婷袅娜，与众凡人一点都不一样。宝玉忙上前作揖，笑嘻嘻地问：
神仙姐姐，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能不能带上我呢？
仙姑说：我住离恨天上，冠愁海中，乃是放春深，浅香洞，太虚幻境，景幻仙姑，专管人间的风情月债，执掌尘世的女怨难痴。因近来风流冤孽缠绵于此，所以我来访查机会，不散相思。今日与你相逢，也非偶然。那就请你跟我去一趟，听一听我心田的《红楼梦》仙曲十二支。宝玉一听，高兴极了，把秦氏忘到一边，跟着仙姑来到了一个地方。他抬头一看，石牌坊上刻着“太虚幻境”四个大字。各位听友，你可还记得甄士隐和两位僧道人也曾来到过这太虚幻境门前？宝玉再一看，两边的对联写着：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转过牌坊，是一座宫门，上面写着孽海晴天四个大字。再一看，两边也有一副对联，上面写着后地高天，勘探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宝玉心中迷惑，也猜不透什么是古今情，解不开什么是风月债。他就随着仙姑进入了二层门内，一见两边配殿都有对联儿，一时都看不过来了。又见几处写着痴情思、结怨思、朝啼思、暮哭思、春感思、秋感思。宝玉说：
仙姑姐姐，能不能带我到各司游玩一下呀？
仙姑说：各司都存放的是普天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你肉眼凡胎不便看。
宝玉连忙说：求求你了，仙姑姐姐，你就带我看一看吧。
仙姑抬头一看，这是薄命司，就答应了。这门上也有对联儿：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掩。宝玉感叹着进了门，只见里面摆着十多个大柜橱， 柜橱门上都贴着封条，封条上还写着字。他一看，一个柜橱上的封条写着金陵十二钗政策。
仙姑姐姐，这是什么意思？
仙姑说，就是贵省十二个官守女子之策。宝玉说，
那金陵那么大，怎么只有十二个女子啊？光我们家就有好几百呢。
仙姑说，贵省女子虽然多，不过择期名气大的录下来，两边二贵又差一等，那些平常人啊，是不必记录的。宝玉一看下面的贵，写着金陵十二钗副册，又一个柜上写着金陵十二钗右副册。宝玉打开右副册的橱门，取出来一册，翻开了一页，一看上面画的不是山水人物，而是一幅水墨渲染，好像是乌云浊雾，后面有几行字：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受邀多因诽谤声，多情公子空牵念。宝玉又翻了一页，一看上面画着一簇鲜花，还有一床破席子，也有几句言辞：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宝玉看得稀里糊涂的，不明白什么意思，就扔下了这一册，又打开了副册的橱门，拿出来一册一看，上面画着一只桂花，下面有一个干涸的池塘，荷叶枯败，写着根病莲花一径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反故乡。宝玉仍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拿了一本政策看，一看第一页上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挂着一条玉带，下面是一堆雪，雪中呢还有一根金簪，写着四句诗：可叹停机德，谁怜永续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宝玉本想问问仙姑，但是知道她不肯泄露天机，就只好往后翻，只见这一页画着一张弓，弓上挂着一个香橼，也有一首诗：20年来辨是非，流花开处照宫闱，三春怎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宝玉一边往后掀，一边想，
怎么每页上都有一幅画，一首诗？
唉，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但是宝玉仍然继续翻看着。警幻仙子知道宝玉是天资聪明的，他怕宝玉会泄露天机，就合上了册子，笑着说：宝玉，先跟我去游玩奇景，何必在这儿打闷葫芦呢？各位听友，你可知宝玉在这太虚幻境还会看到什么新鲜的事儿呢？且听下回分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话说宝玉在太虚幻境看了金陵女子之册，正在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打闷葫芦呢。仙姑姐姐就提议带他去游玩奇景。宝玉一听就乐了，他跟在仙姑后面。只见珠帘绣幕，画栋雕梁，说不尽的玉影珠光，看不完的奇花异草。仙姑说：
快来迎接贵宾。
房中立马走出几个仙子，这几个仙子真是风姿绰约，异常的美丽。他们七嘴八舌地埋怨着：
姐姐不是说今日此时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吗？
是啊，所以我们才等这么久。
哎，那为什么你引着浊物来污染这清静的女儿之地呀？
宝玉果然觉得自己的形体污秽不堪，他羞得面红耳赤，欲退而不能。警幻仙姑拉住他的手，笑着说：
哈，你们不知原因，今天原想去接绛珠，恰好我从荣府经过，遇见了荣宁二宫的灵魂，他们对我说：
我家自本朝建立以来，功名显赫，富贵无比，已历经了百年，但是运中数尽，不可挽回啊。 我们子孙虽多，竟然没有一人可以继承事业。现在看来，只有宝玉或许还可造就，只是担心没人能把他引入正途啊。仙姑，你可把他领去，用情欲声色这些事警醒他，不要再痴玩了。或许你能引他跳出迷津，走上正路，这也是我兄弟的幸运了。
所以呢，我就发慈心把他领来，先以他家上中下三等女子的终身册簿让他熟读，但是他没有领悟，所以我只能领他到这里来，让他经历饮食声色之幻境，也许他将来会有所觉悟。仙姑就拉着宝玉进了屋，一进来只闻得一缕幽香。宝玉问
仙姑姐姐，这是什么香料这么香？
仙子冷笑着说，此香尘世中无有，告诉你有什么用，这是用名山胜景的意会之精配合各种宝林珠树的油制成的，叫做群芳髓。大家都入了座，丫鬟又献上茶来。宝玉又觉得这茶清香异常，又问，
请问这是什么茶呢？
仙姑说，这茶出在放春山浅香洞，用鲜花灵芝上的露珠烹制，名叫千红一窟。宝玉四下一打量，看见屋子里陈设着瑶琴、宝鼎、古画、新诗，墙上也有一副对联，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宝玉说，
敢问众仙姓名啊？
我叫痴梦仙姑，我叫钟情大士，我叫隐愁金女，我是妒恨菩提。
他们的道号不一。过了一会儿，丫鬟摆设了桌椅，还安排了酒席。宝玉一看，这饮食真是丰盛，美酒也是香烈。他又问
仙姑姐姐，这是什么酒啊？
警幻仙姑说，
这酒是用百花之蕊、万木之枝，用麒麟髓为胚、凤凰乳为躯酿成的，名为万宴同杯。
他们正喝着，来了十二个舞女。宝玉说，
请问演唱什么曲子？
警幻仙姑说，
就把新制的《红楼梦》十二支演来吧。
他把《红楼梦》原稿递给了宝玉，说，
此曲不比尘世中传奇戏曲，要用生旦净末等角色，或是咏叹一人，或是感怀一世，偶然成一首曲子，就可谱入管弦，不是个中人，不解其中妙。若不先看原稿，就听不出名堂。宝玉就眼看原稿，
耳听歌曲，《红楼梦》引子，终身误，枉凝眉。宝玉听了这些曲子，只觉得散漫无羁，好不到哪里，只是音韵凄凉婉转，竟似能销魂荡魄。他也不再多问，只是借此解闷儿。再往后听，还有《恨无常》《分骨肉》《乐中悲》等曲牌的十多支曲子，主歌唱完还有副歌。宝玉只觉得每支曲子好像是在说一个人，却又懵懂含糊，百思不得其解。警幻仙姑一看，宝玉对曲子根本就不感兴趣，叹道：“唉，痴儿竟没有觉悟。”宝玉呢，只觉得精神恍惚，一心想睡一觉。警幻仙姑就送宝玉来到一间香闺绣阁中，这房中的摆设华丽无比，都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令他心惊的是，还有一位娇艳无比的女郎等在那里，看模样有些像宝钗，又有些像黛玉。警幻仙姑说：“尘世上多少富贵之家，把绿窗风月、绣阁烟霞，都给那银屋纨绔与淫荡女人玷污了。更可恨者，他们自欺欺人，以好色不淫为自己开脱，又以情而不淫作案。好色就是淫，知情就更淫。宝玉，我之所以领你来，就是因为你是天下第一淫人。”宝玉吓得忙说：“
姐姐，我只是懒于读书，怎敢再犯淫字？再说了，我还年幼，也不知道淫是什么事。”
警幻说：“不是这样说，淫虽是一回事，但意义不一样。世上的好淫者，不过是悦容貌、喜歌舞，恨不能把天下的女子都供我享片时之欢，这都是皮肤烂淫的蠢物。你则是天生的一种痴情，属于意淫。只有意淫二字，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你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可为良友，但在世道中未免迂阔怪异，惹人嘲谤。我今天既得了令祖荣宁二公的嘱托，不忍你为闺阁增光而被世道抛弃，所以把你引来，让你品仙茗、饮美酒、听妙曲，再把我一个妹妹，乳名叫兼表，字可卿，把她呀许配给你。趁今夕良辰，你们就可以结婚了，令你领略仙闺幻境风光。从今往后，你要改悟前情，读孔孟之道，学经济之法。”说完，警幻仙姑就把云雨之法偷偷地交给了宝玉， 并把他推入房中，掩上门走了。宝玉恍恍惚惚和可卿云雨一番，第二天早晨更觉得柔情浅倦，难解难分。两个人手拉着手出去游玩，到了一个地方，异常的荒凉，有一道黑色的溪水阻挡了道路，又没有桥梁，前面是万丈悬崖。这时警幻仙姑赶来说，这里是迷津，深有万丈，广有千里，你若坠落里面，身负我谆谆警戒，快快回头要紧。话音未落，只听迷津内响如雷鸣，有许多夜叉鬼怪抓住宝玉就往里拖，吓得宝玉一身冷汗，失声大叫，可卿救我。袭人等丫鬟忙把他搂住，
别怕别怕，我们在这里。
这时秦氏正和丫鬟们在屋檐底下看着猫儿狗儿打架，忽然听见宝玉喊，可卿救我。秦氏感到既惊讶又纳闷，猜不透宝玉怎么知道他的乳名，但又不好去问。宝玉惊醒过来，迷糊了一阵儿，若有所失。众人忙端来热乎的桂圆汤让他喝了两口，袭人为宝玉整理衣服，忽然摸到大腿处湿漉漉黏糊糊的一片，忙缩回手问，怎么了？宝玉涨红了脸，把他的手一捏，袭人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也不敢再问。众人陪宝玉回到了贾母处，胡乱地吃了些晚饭，就回到了住处。袭人趁众人都不在，取来内衣为宝玉换上。宝玉羞涩地央求，
好姐姐，千万别告诉别人。
袭人含羞地问，那你梦见什么事儿了？那东西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宝玉就把梦中的事儿说了一遍，袭人捂着脸偷偷地笑。宝玉向来就很喜欢袭人，因为袭人对他百依百顺。各位听友，你可知袭人和宝玉之间又有怎样故事的发生呢？慕容轩将继续为您演说《红楼梦》。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话说袭人问宝玉梦见什么了，宝玉就把梦中的事儿说了一遍。袭人一听，掩面窃笑。宝玉素来就喜欢袭人，因为袭人呢对他总是百依百顺的。宝玉说：“
好姐姐，你能不能把我梦中学来的本领和我切磋切磋，我向你学习学习啊。”
于是两个人就共赴云雨之事。其实呢，在古代的时候，袭人这个角色她就是通房大丫头，通房大丫头迟早就会成为主人的小妾。那么他们两个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难怪在后面我们会看到黛玉也开袭人的玩笑，笑称她嫂子。话说啊，王夫人有这么一个远门亲戚，说起来呢真是八竿子打不着。这一家呢也姓王，祖上呢曾经在京中做一个很小的官，因为贪恋王家的势力，就和王夫人的父亲连了同宗，自认做侄儿。只有王熙凤的父亲和王夫人在京的兄妹们知道。这个王家呀，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王成。因为后来家道败落，就搬到了乡下。等王成死后呢，留下了他的儿子狗儿。狗儿娶了妻子刘氏，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板儿，又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青儿。这一家四口呢，就以务农为生。自从有了这两个孩子啊，家中地里的事儿就忙不过来了。狗儿就对妻子说：“
要不这样吧，把你娘接过来，这样也好，一家人互相照顾。”
就这样，狗儿把他的丈母娘刘姥姥接了过来。刘姥姥呢是个久经世故的老寡妇，来到女儿家中一看，这女儿女婿日子过得实在是太贫困了。狗儿呢每次吃完酒就在家里生闲气，不是打孩子就骂老婆。刘姥姥就说：“
姑爷，你莫怪我多嘴，当年你小时候托着老的福，吃喝惯了，有钱就顾头不顾尾，没钱就生气，你这算什么男子汉？如今呐，虽然咱们住在乡间，但是总还算是天子脚下吧。这京城里面啊，到处都是钱，只可惜啊，你不会去拿呀。”
狗儿说：“
你老只会说现成话，难道叫我去抢劫？谁叫你去抢劫？你得想个法子。
有啥法子？我又没有收税的朋友，做官的亲戚。就是有，咱家穷成这样，人家也不能搭理咱呢。
我倒替你想出一个法子来。当年啊，你爷爷和金陵王家连过宗，他家还照顾过你们。如今你瘦驴拉硬屎，也不肯去找人家，那咱们不就越来越疏远了吗？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趟，他家的那个二小姐啊，真是善心又爽快，如今呐、已经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听说她有了年纪，更加的恤老怜贫了。你何不去走动走动，兴许人家还会照顾你呢。
刘氏说，只怕咱们这样的嘴脸到那里只是丢人现眼罢了。狗儿听了却动了心，笑着说，
姥姥当年见过二姑奶奶，你老人家何不去看看风头？
刘姥姥说，
哎，侯门深似海呀，他家人又不认得我，去了也是白去。
狗儿说，
你带着板儿去找陪房的周瑞，能见到他就好办了。
刘姥姥说，
哎，你们都不去，那我就舍了我这张老脸走一趟吧。反正如果人家照顾咱们更好，如果人家不搭理咱们，我也进了这大家户里面走走见见世面，我这辈子呀也算不白活了。
第二天一早，刘姥姥教了板儿几句话，就带他进了城。来到荣宁街上，只见荣府门前的石狮子旁停着许多轿子和马车，他赶快掸掸衣裳，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向几个指手画脚的家人赔个小心，说，
给大爷们纳福了。
众人打量了他一会儿，问，
哎，这老太太你哪里来的？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爷。
众人都不理睬他。一个年老的家人说，
他呀往南边去了，他娘子在家，你呀绕到后街门去找吧。
刘姥姥谢了，领着板儿绕过后门，见一群孩子在打闹，就拉住一个问，
孩子，有个周大娘在家吗？
那孩子问明是太太的陪房，就把他二人领去，边走边喊，
周大娘，周大娘，有个老奶奶找你。
周瑞家的迎出来，打量了好一会儿，才认出刘姥姥，把他俩请进屋，让小丫头端上茶吃着，说，板儿长这么大了。说了会儿闲话，又问起刘姥姥的来意。刘姥姥说，
原来这不是想来瞧瞧嫂子吗，再给姑太太请安，要是能见一面那最好了，如果不能，那就请嫂子致意了。
周瑞家的心中已经明白几分，因为当初周瑞为争买田地曾经得到狗儿的帮助，这一来碍着面子，二来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体面，就答应下来，又交代，
如今啊，这当家的是莲二奶奶，就是太太的娘家侄女儿，小名叫凤哥的。
刘姥姥说，
当年我就说这闺女有本事，果然没看错。这么说，我还要见见她。
周瑞家的说：“
这是自然的，如今有客人来，都是凤姑娘接待。”
刘姥姥说：“
阿弥陀佛，全仗嫂子方便了。”
周瑞家的就派小丫头去打听老太太屋里摆饭了没有。二人又说了一会儿闲话，小丫头回来说：“老太太屋里已摆完饭，二奶奶在太太屋里呢。”周瑞家的赶忙起身：“
哎呀，只能趁这个空，迟一会儿啊，回事的人多了，咱们就难说上话了。”
刘姥姥又交代板儿几句话，就跟周瑞家的往贾琏住的东跨院来。周瑞家的让他在外面等一等，一个人走进去。他先见了凤姐的心腹大丫头平儿，就把刘姥姥的来历说明。平儿就让他们祖孙先进来。刘姥姥跟周瑞家的走进来，只见满屋的东西耀眼生辉，令人头晕目眩，阵阵异香扑鼻，就好像腾云驾雾一样。他只会念阿弥陀佛了。平儿打量了他一眼，说：“刘姥姥好，请坐。”刘姥姥一看平儿变身绫罗，插金戴银，就当成凤姐儿了，正要叫姑奶奶，周瑞家的忙介绍：“
她呀是平姑娘。”
又听平儿叫周瑞家的周大娘，这才知道不过是个体面的丫头。刘姥姥问了好，上炕坐下，正想问，小丫头们乱成一团儿，说：“
奶奶来了。”
平儿和周瑞家的让刘姥姥只管坐，二人就迎了出去。刘姥姥屏气凝神，静静的等候。她听见外面衣裙窸窣，笑语欢声，好像有一二十个女人进入堂屋。接着听见传
摆饭，
不大一会儿就抬了一张炕桌，碗盘罗列，盛满了鱼肉。可是没动了几筷子就抬下去了。板儿闹着要吃肉，被刘姥姥打了一巴掌。这时周瑞家的笑嘻嘻地走过来，招手叫他过去。刘姥姥带着板儿来到堂屋，见炕上坐一天仙般的丽人，忙拜了几拜：“
给姑奶奶请安了。”
凤姐说：“
周姐姐搀着不拜吧，我年轻不大认得，也不知什么辈数，不敢称呼。”
周瑞家的说：“
这就是我才回的那个姥姥。”
凤姐点点头。刘姥姥已经坐在炕沿上了，百般哄板儿出来作揖，板儿就躲在她身后死也不肯出来。凤姐笑着说：“
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说你们嫌弃我们，不知道的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
刘姥姥赶快说了几句客气话。凤姐说：“
快给板儿抓些果子吃，周瑞家的你去回明太太。”
说了几句闲话，周瑞家的回来了，说：“
太太忙着呢，说是有什么事儿二奶奶做主了。”
又对刘姥姥说：“
没有说的便罢，有什么事儿只管对二奶奶说，和太太一样的。”
边说 还边给刘姥姥使眼色。刘姥姥还没开口，脸先红了，只是也不顾了羞耻，说：“
今天初次见姑奶奶，按理儿啊是不该说的，只是这大老远的来到你老这里，少不得说了。只因啊，他爹娘连吃的都没有，看这天气又冷了，只好啊带着你侄儿奔你老来了。”
说着又推板儿。
板儿，你爹娘怎么教你的？你来做啥事儿啊？只顾吃果子。
凤姐儿见他不说话，笑着制止说：“
啊，不必说了，我知道了。”
就让周瑞家的先给他安排饭。周瑞家的端来一桌客饭，安排在东屋，招呼刘姥姥和板儿过去吃。凤姐趁空问周瑞家的：“
太太说什么？”
周瑞家的说：“
太太说，当年他们家祖上和老太爷在一起做官，因此连了宗。当时啊，他们来了，从来没让空手回去过。如今人家来瞧我们，也别怠慢了他。有什么话说，二奶奶做主就是了。”
凤姐说：“
怪不得我不记得这门亲戚。”
正说着，刘姥姥拉着板儿过来了，咂着嘴儿，舔着唇，连声道谢。凤姐说：“
你老的意思我是明白的，论起亲戚呢，原不该找上门来才照应你，但如今啊，这家中事儿太多了，太太上了年纪，一时也想不到。我呢，接手管事儿，又不知道都有哪些亲戚。我们家呀，从外面看虽然是轰轰烈烈的，但是不知大有大的难处，说出来人家也未必信。今天既然你大老远的来了，又是头一次向我张口，我也不好叫你空手回去。可巧昨儿太太给我们丫头们做衣裳的20两银子，你要不嫌少啊，就先拿去用吧。”
刘姥姥一听，眉开眼笑地说：“
我们也知艰难的，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老拔根汗毛比我们腰还粗呢。”
周瑞家的见刘姥姥说话粗鄙，只管使眼色制止他。凤姐笑着喊来平儿：“
平儿，把昨日那包银子拿来，再拿一串钱都送给刘姥姥。”
刘姥姥千恩万谢，告辞出来了。两个人又回到了周瑞家，刘姥姥要留下一块银子给周瑞家的孩子买果子吃，周瑞家的根本没看在眼里，执意不留。刘姥姥感激不尽，从后门走了。各位听友，你可知刘姥姥和王熙凤之间还会有怎样的缘分呢？欢迎继续收听长篇章回体小说《红楼梦》。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周瑞家的送走了刘姥姥，就去回王夫人。这时王夫人不在上房， 丫鬟说：“太太到薛姨妈那边去了。”周瑞家的就赶到梨香院，王夫人的丫鬟金钏和一个才留头的小女孩在台阶上玩，见她来了，向屋里努努嘴儿。周瑞家的轻轻掀帘进去，一看王夫人和薛姨妈说得正高兴，也不敢惊动，就走进了里间，见宝钗家常打扮，坐在炕里边，伏在炕机上跟几个丫鬟描花样子。宝钗放下笔，笑着招呼：“周姐姐坐。”周瑞家的边笑边问好，就坐在炕沿上，说：“这几天没见姑娘到那边逛逛去，只怕呀，是你宝兄弟冲撞了你。”宝钗笑着说：“哪里的话，因为我的病复发了，所以静养几天。”周瑞家的关心地问：“姑娘到底是什么病根儿？也该趁早请个大夫认真的治治。”宝钗说：“不能提，为这病啊，也不知道请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银子，只是不见效。后来还亏了一个赖头和尚，他说我这病啊，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如果只吃凡间的药是没有用处的。他就说了个海上仙方，又给一包药末为引子，一箱一箱的。他说发病时吃一丸就好，倒也真见效。那赖头和尚说这叫冷香丸。”他们正聊着，忽听王夫人问：“谁在里面？”周瑞家的忙出去回了刘姥姥的事儿，正想走呢，薛姨妈又叫香菱，那小丫头进来，薛姨妈就吩咐她把那盒子里的宫花拿来。香菱捧出个小锦匣来，薛姨妈说：“这呀，是宫里头做的新鲜花样堆沙花，一共啊有12枝，白放着可惜了，拿给姊妹们带去。你来得巧，带回去，三位姑娘每位2枝，林姑娘2枝，那4枝啊就给凤姐吧。”周瑞家的先把花送到王夫人房后抱厦，原来贾母让迎春、探春、惜春搬到这里住，又命令李纨陪伴照管。他走进去，一看迎春、探春正在窗前下棋，就把花送上去，问：“四姑娘呢？”丫鬟们说：“在那屋里。”周瑞家的过去，见惜春正和水月烟的小尼姑智能说笑着，就去送花。惜春笑着说：“我正和智能说呢，明儿我也剃了头同他做姑子去，这花往哪里带呢？”呵呵，大家笑了一阵。周瑞家的又来到凤姐处，交给平儿4枝花，最后才往贾母这边来。黛玉正在宝玉房中，大家在玩解九连环的游戏。周瑞家的进来说明来意，宝玉边说：“什么花？拿来我看看。”边接过匣打开来看，黛玉却冷笑着说：“
哼，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周瑞家的一听，一声不吭。宝玉问：“
周姐姐，你到那边做什么去了？”
周瑞家的说：“
太太在那里，我去回话。姨太太呀，顺便叫我带来的。
宝玉问：“
宝姐姐在家干什么？怎么这几天也不过来？”
周瑞家的说：“
宝钗病了。”
宝玉吩咐丫头们：“
哎，那你们谁去瞧瞧？就说我和林姑娘打发来问的，问姨娘姐姐安，问姐姐是什么病，吃什么药。再说我也着了凉，改日亲去问安。”
雪雁答应一声，就去了梨香院。掌灯时，凤姐来见王夫人，回了这一天的大事儿，又说：“
今天甄大嫂请我明天去玩，不知明天有什么事儿啊？”
王夫人说：“
有事没事都不碍什么，他不请我们，单请你，可知他是真心诚意的叫你去散散心，我们去了倒不方便，别辜负了他的心，该去就去。”
第二天，凤姐梳洗打扮，先见了王夫人，又去辞贾母。宝玉听了也要跟着去，凤姐儿只得答应了。宝玉换了衣裳，姐俩坐上车来到了宁国府。贾珍之妻尤氏和贾蓉之妻秦氏婆媳领着许多侍妾丫鬟接出仪门来。尤氏见了凤姐儿，先取笑了一阵，又带上宝玉来到上房坐下。秦氏献了茶，凤姐儿又和尤氏说笑了一阵。宝玉问：“
大哥今日不在家吗？”
尤氏说：“出城给老爷爷请安去了。”秦氏笑着说：“
可巧了，上回宝叔要见我兄弟，今儿啊他正好在这里，宝叔何不去瞧一瞧呢？”
宝玉下炕要走，尤氏吩咐丫鬟：“小心跟着，别委屈了他，这可比不得老太太一起过来。”凤姐说：“
哎呀，倒不如请着小爷过来，我也见见。”
尤氏笑着说：“
爸爸，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文惯了的，不像你这泼辣货模样，倒要被你笑话死了呢。”
凤姐笑着说：“
快叫人领来。”
贾蓉说：“
他生得腼腆，没见过大阵仗，婶子见了别生气啊。”
凤姐啐他一口说：“
呸，他是哪吒，我也要见见。”
贾蓉出去不一会儿，带来一个小后生，比宝玉略瘦一点，生得眉清目秀的，粉面红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人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羞怯怯的，有点女孩子的神态。他腼腼腆腆的向凤姐作揖问好，凤姐推宝玉一把，笑着说：“
嘿嘿，瞧，比下去了吧。”
一把拉住这孩子的手，让他在身边坐下，问长问短，方知他学名叫秦钟。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